19，老年痴呆病人的家庭护理。谢玉晓。老年痴呆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精神衰退疾病，其病程隐蔽，进展缓慢。一般来说，轻度痴呆不太影响日常生活，中度痴呆需少许监护和照顾，重度痴呆需经常监护和照顾。虽然药物可以延缓老年痴呆症的发病进程，但目前尚无彻底治愈的方法，所以预防老年痴呆还需从家庭开始。除了就医治疗，做好老年痴呆病人的家庭护理也十分重要。那么预防和家庭护理包括哪些内容呢？一、膳食平衡和心理健康，有助于预防或减缓痴呆的发生。多数老年痴呆病人说不出明显的发病日期，可见其是缓慢发生的疾病，因此远离导致痴呆的各种危险因素就显得十分重要，如不良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情绪抑郁、环境污染等。老人在离退休后应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广交朋友，培养兴趣，从事力所能及的脑力和体力活动，尽量与子女生活在一起，不脱离家庭，不脱离社会。二、改善家庭环境，家庭设施应便于老人生活、活动和富有生活情趣。家庭和睦温暖，使病人体会到家人对他的关心和支持。家人应鼓励病人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避免一切不良刺激。三、加强功能训练，培养生活自理能力。人的大脑和躯体的功能都是用则进，不用则退。对轻度痴呆的老人，要鼓励其自己料理生活，如买菜做饭、收拾房间、清理个人卫生，鼓励其参与社会活动，安排一定时间看报、看电视，使他与周围环境有一定接触，培养对生活的兴趣，活跃情绪，以分散病态思维，减缓精神衰退。对中重度痴呆老人，家属要花一定的时间帮助他和训练他，如梳洗、进食、叠衣被、如厕，并要求其按时起床，带领他干一些家务活，如擦桌子、扫地，晚饭后可让他看一会儿电视。坚持一段时间后，有些患者生活基本可以自理。鼓励活动，保障睡眠，可根据病人平时爱好鼓励其多活动，但活动量不宜过大，外出活动时要有人陪伴，以防撞车、撞人、跌倒或者与人发生争执。每天应保证有6至8个小时的睡眠，夏天尽量午睡。四、帮助料理患者的日常生活。痴呆老人在卫生、饮食、大小便、起居等日常生活方面自理能力差，需要家属督促和协助，安排其合理而有规律的生活，要求他按时起床、就寝和进餐，使之生活接近正常规律。维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可减少感染的机会。个人卫生包括皮肤、头发、指甲、口腔等的卫生，要求早晚刷牙、洗脸、勤剪指甲，定期洗头、洗澡，勤换内衣、被褥，给予卫生指导，采取措施制止不卫生行为，如随地大小便、捡地上的东西吃等。根据天气变化及时添减衣被，居室常开窗换气，常晒被褥，长期卧床者要定时翻身拍背，预防褥疮。对病情较重的病人要协助料理生活，注意营养饮食，衣着冷暖和个人卫生。白天尽量进行一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如养花、养鱼、画画、散步、打太极拳、编织等。另外也可读报、听广播，选择性看一些娱乐性节目，既看恐怖、惊险及伤感的节目，使病人充分感受到生活的乐趣，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病人往往有睡眠障碍，要为病人创造入睡条件，周围环境要安静，入睡前用温水洗脚，不要进行刺激性谈话或观看刺激性电视，不要让老人饮酒、吸烟、喝浓茶、咖啡，以免影响睡眠质量。对严重失眠者给予药物辅助入睡，夜间病人不要单独居住，以免发生意外。五、锻炼患者的认知能力，努力恢复其生活能力。家人或照顾者陪伴患者外出时，多与病人交流，并让其认路、认家门，加强患者的思维、记忆、计算能力等训练。有语言障碍者进行口语锻炼和训练，通过交谈使其言语、思维等能力也得到训练。六、 饮食护理，一日三餐应定量定时，尽量保持病人平时的饮食习惯。老年痴呆患者多数因缺乏食欲而少食甚至拒食，造成营养不良，要给他们选择营养丰富清淡宜口的食品，荤素搭配，食物温度适中，无刺无骨，易于消化，保证其吃饱吃好。对吞噬困难者应指导其缓慢进食，不可催促，以防噎呛。对少数食欲亢进暴饮暴食者，要适当限制食量，以防止其因消化吸收不良而出现呕吐腹泻。七，安全十项注意，对中重度痴呆患者要事事留意其安全。一，不要让患者单独外出，以免迷路走失。衣袋中最好放一张写有病人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的卡片或布条，如万一走失便于寻找。二，老人的日常生活用品放在其看得见找得到的地方。三，行走时应有人扶持或关照，以防跌倒。对居住在高层楼房的痴呆老人，更应防止其不慎坠楼，妥善保管家中的危险物品，减少室内物品位置的变动，保障病人安全。五，家里的药品、化学日用品、热水瓶、电源、刀剪等危险品应放在安全不容易碰撞的地方，防止患者自杀或者意外事故发生。六，睡床要低，必要时可加栅栏。七，病人所服药品要代为妥善保管，送服到口，看服下肚。八，洗澡时注意不要烫伤。九，不要让患者单独承担家务，以免发生煤气中毒、火灾等意外。十，最好时时处处不离人，随时有人陪护。二十，如何与老年痴呆症患者沟通？谢玉晓。沟通包括语言和非语言两种方式，通过适当的沟通方式，使患有痴呆症的老人感受到家人及外界对他的支持，从而减少无助或挫败感。以下是有关沟通的技巧。言语沟通的要诀：一，留意周围的环境，嘈杂的环境会妨碍信息交流。二，如发现老人的听觉或视觉有障碍时，应先带其找专科医生做详细检查。三，首先向老人做自我介绍。四，以老人惯用的名字称呼他，但需征得本人同意。五，谈话时采用简短及易懂字句，说话时速度适中，咬字清楚及语调平和，尽可能用他熟悉的方言。六，尝试以当日发生的事情、人物、地点、天气等作为谈话的开始。七，选择老人熟悉的话题，保持对话流畅。八，向老人发问之题目可附带一些选择，例如您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出生的。九，给予老人充裕时间思考问题，老人回答时给予实时鼓励，如微笑、口头赞赏等。十，应耐心地聆听老人说话。十一，尝试弄懂老人一些语义不清的语句。十二，当对方找不到适当用语或应对出现困难时，不宜马上纠正，以免令对方难堪，可提示或转换话题，例如您刚刚提及曾经去过，可让老人填补未完成的句子。十三，语言应生动有趣，可以带有幽默感。语言沟通时应避免：一，以命令方式与老人说话；二，当与老人意见不同时与老人争论；三，与老人谈话采用较大声调时令其感到被呼喝；四，在老人面前谈论或嘲讽对方或他人的措施；五，用代名词如他或他去代表某些人物或物品的名称。二十一，偏瘫患者家庭康复应避免的七个误区。侯来勇。64岁的张先生几个月前脑出血，造成右侧肢体偏瘫，在医院神经外科治疗30天后，右侧上下肢能逐渐活动，之后回家自己锻炼，每日强迫自己步行1600米，使用一种练握力用的橡胶圈拼命地练手的握力，并且用各种方法练习拉力。3个月后自我感觉不理想，到医院康复科寻求进一步治疗。经检查，医生发现张先生上肢呈跨栏状屈曲，不能伸展， 下肢呈画圈样行走，负重能力差，膝关节也不能弯曲，呈典型的偏瘫步态。经过两个月的系统治疗，张先生右下肢画圈步态大有改善，但右上肢情况改善不明显。要想恢复到理想状态，还需要进行系统康复训练。脑中风患者治疗后常遗留一些运动、感觉和语言等障碍，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他们不可能在医院长期接受康复治疗。出院后，家庭康复是一种有效的好方法，但患者和家属在家中进行功能训练时，要注意纠正其中存在的一些误区。误区一，过度训练急于求成。像张先生这样过度练习上肢拉力，用橡胶圈练习握力，过早行走或在家人的搀扶下进行行走训练的病人，在生活中常能见到。但是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练习会造成偏瘫患者产生特有的痉挛姿势，或叫异常模式。这种姿势一旦形成，纠正起来十分困难，医学上称之为误用综合症。偏瘫后的锻炼应按照由简到繁、由易到难、运动时间由短到长、循序渐进的原则，运动强度要适中，运动方式按照由被动、辅助到自主运动这一顺序进行。训练程序如下：床上运动，翻身、坐位、坐位平衡、双膝立位平衡、单膝立位平衡、坐到站、站立平衡、步行、上下楼梯。例如前面介绍的患者，应该先练习坐，坐稳后再练习站，站稳后练习迈步，最后再练习走路。不应过早强迫自己行走，而且应从短距离开始，逐渐增加步行距离。误区二，康复训练内容单一。有些患者只单一练习行走，忽视了上肢和手的活动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训练，例如家务活动、烹调、打扫卫生、照顾小孩和家庭事务的管理，使用家中器具与装置，钥匙开锁、开关电灯、门窗、家用电器等，交流技巧、书写、阅读、使用电话和录音机等，乘坐交通工具和参加各种娱乐活动等，都有助于患者早日康复。误区三，只注意肌力训练，忽视正常运动模式。偏瘫的训练应侧重重建正常运动模式，例如练习上肢抬起时保持肩膀不上抬，肘关节不弯曲，练习换手拿杯子喝水时头部向前伸，用手将杯子送到嘴边，而不是用嘴去找杯子等。其次才是加强软弱肌肉的肌力训练，例如用力提物、抬大腿、蹲起等练习。训练中应当尽量使患侧肢体产生活动，并增强活动能力。误区四，没有把训练重点安排在患侧肢体上。有的患者和家属在训练时偏重锻炼健侧，忽视功能差的患侧。正确的方法是从患侧开始，这样有利于患肢的血液循环，维持正常的关节活动，防止肌肉韧带挛缩。例如进餐、开关电视、使用电话或其他患者感兴趣的事情，应安排用患侧操作，以引起患者对患肢的注意。如患侧肢体不能恢复时，才使用健侧代替。误区五，忽视日常生活的保健。患者应以高蛋白、高维生素、低脂肪和低盐饮食为主，适当多吃含优质蛋白质丰富的瘦肉、鱼类、乳制品和大豆制品，少吃动物脂肪，多吃新鲜绿叶蔬菜和新鲜水果，少饮酒，严格戒烟，注意防寒保暖，生活要有规律，保持稳定愉快的情绪。误区六，忽视继续治疗原发病。对于能导致脑出血、脑血栓形成的动脉硬化、原发性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等，应坚持进行积极治疗。误区七，忽视定期体检。至少应每隔半年去医院复查一次，复查项目应包括血压、血脂、血粘稠度、血糖和眼底等，必要时应做头部 CT 检查。如果在平时发生肢体麻木、运动失灵或无力、复视、持续性头痛、头晕、血压波动大、言语障碍及精神异常时，应立即去医院就诊，切勿拖延，防止再次脑出血或脑梗塞。22，一时性记忆空白，丁关庆。有一位女性老人61岁， 一天突然失去记忆约两个小时。次日到医院看病，据其女儿叙述，患者就诊前一天中午突然记忆丧失，并反复说我在哪里，但仍可正常谈话，与平时一样带孩子吃饭，可以说出自己的生日及其他往事。约两小时后记忆恢复。他过去有高血压病史，氟尼群地平治疗，血压维持在130-80毫米泵柱左右。就诊时患者记忆力正常，计算准确，神经系统检查均未发现明显异常。根据患者突然出现的短暂的记忆丧失，神经检查正常，诊断为短暂性全面遗忘症，给予西比灵、常溶阿司匹林及复方丹参静脉点滴等治疗。短暂性全面遗忘症又称遗忘发作，是近几年来才被认识的一种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突然出现短暂的记忆丧失，主要是近记忆丧失，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平均3-6小时，一般不超过24小时，然后突然恢复。发作时患者的即刻记忆和远记忆均正常，谈话书写计算功能正常，患者常重复说我在哪里做什么。因即刻记忆和自知力正常，所以患者的日常活动仍与正常人一样。患者恢复后记忆完全正常，但对发病期间的经历不能记忆，形成记忆空白，病史常由亲属代述。上述病例为一典型的短暂性全面遗忘症，发作时亲属误认为是痴呆，造成紧张，患者没有发生抽搐，所以不是癫痫后遗忘。目前认为短暂性全面遗忘症属于椎基底动脉系统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与大脑后动脉的颞肢或椎基底动脉缺血类及边缘系统，及海马、海马两侧、穹颅和乳头体等与近记忆或短时记忆的组织有关。该病发作时间短，患者就诊时常已无症状，但对他们仍应进行全面体检，如做血脂、血糖、血液流变学、经颅多普勒扫描、TCD 等检查。有条件时还应进行头颅 CT 或磁共振检查、MRI 检查，以查找发病的原因。大部分患者因就诊时已无症状，所以治疗的目的主要是预防其再次发作，治疗的方法和治疗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相同。一般性治疗：戒烟、禁低盐高钾饮食、降血脂、认真控制糖尿病和高血压、控制体重、参加适度体育锻炼等。药物治疗：常用的药物有一、血管扩张剂，可选用西比灵、尼莫地平、培地定等。二、抗血小板凝集药物，可选用常溶阿司匹林，对阿司匹林过敏或有溃疡病等不能使用的患者，可选用底克利德，但用量不要太大，并注意皮疹、白细胞减少等副作用。三、中药，可用丹参、川芎、红花等，以活血化瘀，疏通经络。23、对付记忆衰退有办法吗？沈书。上了年纪最令人烦恼的事情之一，就是经常找不到钥匙，或者想说一个熟人的名字或一个熟悉的地方时，却不能一下子说出来。其实这并不是记忆力丧失，而是记忆力衰退的一种表现，所以你大可不必烦恼，因为有许多方法可使其恢复正常。首先，不要暗示自己记性不好。当人们感觉自己记忆力减退时，常常气馁地产生一些联想，将那些与年龄无关的问题也都归咎于年龄的增长。当青少年清晨找不到钥匙时，会认为那是因为他注意力不集中或做事缺乏条理的缘故。但当一个70岁的老人找不到钥匙时，就往往归罪于他的记忆力。当问及一个人10年前他的记忆有多好时，他们通常会说，那时的记忆比现在要强得多，这有可能是真的，但也可能不是。健康人的记忆衰退并没有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快。海马活动减少是好事还是坏事？虽然增龄会使我们失去一些神经细胞，但不至于明显的影响脑功能。新近的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海马的活动减少。海马是脑组织的一部分，它与记忆功能密切相关。医学科研人员认为，增龄使海马活动减少究竟是坏事还是好事，还很难说。就像一个新的运动员比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一样。 当脑组织能更娴熟地完成某一任务时，它有可能耗能较少。从这一点看，增龄使海马活动减少并非坏事。很多办法可以用来维持记忆。对于增龄所带来的记忆衰退，可采取一些措施来补偿，这需要坚持不懈地做出努力。这和一年只做一次体育运动就想拥有一个好身体是一样的道理。增强记忆的方法，一是对想要记住的事物给予密切的关注，其次是对想要保存的资料赋予一定的意义。简单的整理一下思路就可能有帮助。比如，要你记住杂货店里任意堆放杂乱无章的物品很困难，但若将它们归类，诸如日用品、五金制品、奶制类、肉类、果蔬类等，记忆起来就会容易得多。有的记忆培训班还教授了一种记忆术，位置记忆法。此外，还应养成有助于记忆的习惯，如当新结识一个人时，就应该在心里将他的名字重复若干次。科研人员道出了更重要的秘诀，只要肯下功夫，记忆就不会成为大问题。科学研究表明，体育锻炼对认知功能非常有益，其中也包括记忆。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美国科学家对5925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了6-8年的追踪调查，结果表明，每周额外多走一英里，就可减少 13% 认知功能衰退的机会。我们不必跑马拉松，每天步行一英里就有好处。这是因为有氧训练时，肌肉收缩，将外周的血液泵到大脑，以供给充足的氧气和葡萄糖。而这两种物质对于脑功能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们能保护神经细胞，促进新的神经连接，从而防止认知功能的衰退。锻炼还可促进注意和警觉功能，使人变得机敏，这对记忆信息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注意力不集中，信息就不可能在第一地点进入记忆系统。此外，找几项自己喜爱的活动做锻炼，还有助于保持良好的心态，减少抑郁。而抑郁是导致记忆功能障碍的常见原因之一。脑力锻炼也是有益的，包括人们称之为头脑体操的桥牌、棋类、填字谜、诗歌等。只要是能使人积极参与、开动脑筋的活动，对增进记忆都是有利的。激素是又一个影响记忆的因素，虽然人们没有弄清其作用机理，但研究显示雄激素可增强记忆。增龄而导致的记忆衰退，主要是指学习和记住新材料能力的减弱，而雄激素对此是有帮助的。男性有足够的天然雄激素以支持记忆，但妇女大约从51岁起就失去了雄激素的支持。除了激素，大脑的活动还需要基础燃料。虽然大脑的重量仅占人体的 3%， 但它却消耗人体至少 20% 的能量。不要忽视早餐，这个劝告是金。其实不应该忽视任何饮食，主食水果和蔬菜都是葡萄糖的良好来源，是大脑理想的燃料。水果和蔬菜中含有的抗氧化剂对脑细胞有保护作用。此外，叶酸在保持记忆方面也有特殊的功能，在豆类和绿叶蔬菜中含有丰富的叶酸。另外，健脑食品还有菜花、披兰、卷心菜、柠檬、柑橘、苹果、香蕉和鱼等。未有良好的记忆力，应远离酒精和毒品，即使是社交性的饮酒也可能损伤记忆。还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能增强记忆呢？我们能服用一些药物吗？抗氧化剂、维生素类药物也许有一定的作用。一些中草药如银杏，目前在一些西方国家已成为最流行的记忆增强剂。因为有研究表明，银杏有微弱的增强记忆的作用。另外，一些非类固醇的抗炎药如阿司匹林等可延缓老年痴呆症的发生，但它对正常人的记忆没有影响，无特定的改善记忆的作用。改善记忆力一味强调着增强记忆是不全面的，最可靠的措施就是设法减慢记忆衰退的速度。充足的睡眠、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对改善记忆都有益处。只有这样才会注意周围的事物，从而发现那些值得记住的一切。